家都能够听国语。在昨天有人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念妓院的，为什么在这里要讲妓院？为什么不讲自己本行的事情？我可以讲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去年的时候大概在冬令会的最后一个晚上，黄牧师就找我去，我们跟李牧师一同去一个交通的时间，李顺长牧师，我们三位牧师坐在一起就谈一下。黄牧师他的心中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长期性的一个 three year cycle 的一些的 workshop。 黄牧师他已经觉得他自己很有负担讲那个基本真理或者是一些传福音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些的材料。他也很了解李顺长牧师以前在台湾也做了不少校园的工作，所以对于那个训练方面或者是一些专题他很有研究。他也觉得我一直都是在我的 background 都是 biblical study， 所以他就说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一点点研究，我们来一点的 three year cycle。 所以去年我就讲了这个机会的概论，今年我应该要讲新的概论，到底明年讲什么呢还没有决定。我以为就是说这个是三年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 approach， 大概是这样子，就会按照新约整个历史发展的经过来对大家一点的交代，就好像去年一样，就跟着整个就业历史的发展的按照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这样的过去来讲。大家在前两天我们大概 touch 的东西都是不是新约里面的历史。今天我们会谈到关于两月中间的事情，我想大家都很有兴趣了解一下究竟旧约跟新约中间那四百年的时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到底跟新约也是拉上什么关系。然后明天我会提到关于犹太人当那个宗教以及社会里面这是宗派的问题，这党派的问题，好像说什么是法利赛人，什么是撒杜盖人，什么是那个粉瑞党，这是人，我们做一点的研究我相信这个会对大家会有一点的帮助会了解一下到底耶稣为什么在世上的时候跟这些人有冲突我们会做一点的这样的研究。然后第三次我们会讲到耶稣的生平以及初期教会的历史，所以就包括了大概主后的头三十多年的历史。然后最后一讲我会讲到保罗生平以及一直到那个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所以这大概这四次我会讲到这四方面的事情。我有一点 assume 就大家对圣经有一点的认识，所以不是完全对圣经不认识的，所以如果你对那个圣经完全不认识的话，可能有些地方你跟不上也不能有让我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大家来做详细的交代，所以我 assume 你一点的圣经的 background 当然我也不是讲太多的那个 assume 你太高，我就希望能够 assume 你一点点的 background。 就是我这个人很喜欢 hang out 的，所以我也觉得大家都很喜欢那个 hang out 去年我在那个这两堂的那个机构概论的时候，我曾经做了几个图表，有不少的弟兄姐妹给我一些反应，说他们很喜欢这些图表，所以今年我也做了一些图表，所以每一天我都给大家一些图表，我不会一下子就发给你们所有的。所以今天我就会发一个图表，各位有人帮忙我发一下。我也希望在这几天当中我们大家来一同来做一点的工作，不是单单我在这里讲，我希望大家能够可以有一点的参与感在里面。所以等一下我可能会请大家来做一点的思考，当我讲完这个两月中间历史以后，请大家做一点的思考。这个 handout 一共有两面 two page， 但是其实你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后面还需要一份那边有 OK。接着在我自己的 computer printout 里面，就是这个是一共有four pages， 我就将它缩影，然后就变成是在我们当中 是 two pages。 所以 在那个 page one， 你放在上面那个就是 我那个 computer printout 的 page one，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 confuse 我的 page number。 下面那个是 page two， 然后第二个 page 里面的上面是 page three， 下面那个是 page four， 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我第一次用那个 computer 自己来这样自己打，所以可能有很多错漏的地方啊，这是一个 rough draft， 所以可能里面很多 typing error， 可能是用字用不当，也说不定。所以如果有的话，你发觉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我先可以去 revise 一下。这可能对我们以后会有帮助。当你看这个图表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两个中间，我是从那个586年做一个起点，然后到主前的第四年做个重点。其实旧约的结束不是在586，我从这个地方起点是让大家能够一点的东西可以连接上旧约的一段的历史。旧约历史并不停在那个时代，旧约的历史大概停在400年左右，主前400年左右。所以我刚才讲过，在旧约跟新约中间大概有400年的历史是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材料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任何有关这个圣经的 reference， 就等于说这个是不是两个中间的事情，没有圣经的 reference， 那个才是两个中间的真正的。那个图表就给你一点的踪迹可以追寻到上面去而已。旧约的结束以马拉基书做结束，我们都晓得啊，但这里我没有提到，黑奥里面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他大概是在那个我的 computer printout 的 page two， 就是下面那个第 page one 那个下面那个图表里面，大概在那个以西拉离西比以后的稍微以后的一段时期的那一个时代的一个做限制的。那时候的波斯王就是亚达舍西。这一段时期在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称它做两月中间史，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根据有新月与旧月的分别。但是一个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称这个是 Second Temple Period， 第二圣殿的时期。为什么称它为 Second Temple Period 呢？原因就是他们一共有过三个圣殿。第一个就是旧约里面所罗门所建的那个圣殿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圣殿就是当以色列人从被掳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以后重新所建造的，是所罗巴伯所建，你在黑脑里面稍微的也可以看到这个圣殿的经过，所罗巴伯的圣殿，所以这个就是第二圣殿。然后第三个圣殿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啊，那个大希律所建的，就是耶稣降生时代那个希律王所建的那个圣殿。所以一般来说，他们称这个是 Second Temple Period， 或者是 Second Commonwealth Period， 就是犹太人通称的一个时代。我想我讲的时候，我就会 skip 那个波斯的王朝，因为当中对我们影响不大。我就从那个亚历山大开始讲起，希腊的王朝。这个人我们对他在历史上面我们对他有点认识，但是到底他对于圣经或者对于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所注重的一些的事情。亚历山大在332年他就征服耶路撒冷。其实这些不是一个什么征服，因为历史家告诉我们，当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已经在欢迎他，已经在投降，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仗。而且有历史家告诉我们说，当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大祭司刀出来在路上来欢迎他，说他就是旧约里面 所预言的那个什么人物，所以他就是说旧约里面预言过他的来临，所以他当然是非常高兴啊。亚历山大对犹太人是非常的欢喜，所以以后对他对犹太人的那个对待是非常的好了。我们晓得在埃及的地方也就成就了亚历山大 Alexandria 啊，在历史上我们曾也许我们听过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亚历山大他出来以后，他打下了一个城，而且他在这个城里面他建立了这个希腊文化的中心。这个亚历山大城他定了 这个文化中心以后，他对于犹太人的说是非常优待，他说你们可以去搬到那个城去，在那边可以开始个新的社会，在 Alexandria 那个地方，而且他们给犹太人一个非常厚的一个后代，就是他们能够成为希腊的第一等的公民，如果他不是第二等的公民，不像香港人在对英国人对香港人的那种的态度，而是第一等公民，所以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可惜，亚历山大他从历史我们就晓得他不久就死了，死以后这个国家就马上分裂，你可以从 Handout 里面你看到他死以后，他有四位的将军将他过去所打下来的地方都将他瓜分， Cassander 就占领四部西部，就马其顿以及希腊就是他们本土的地方，然后那个赖西马古就是占领东部土耳其以及小亚细亚的地方，然后西流古啊，有些人翻译是西流记，这些翻译都是没有 standard， 所以很难，因为有些人是根据那国语来翻译，有人是根据那个拉丁文或者希腊文来翻译，所以都是不很 standard 啊。西流古大致上是根据那个希腊文的翻译，他就占领那个北部就是 Palestine 一带的地方，还有多利买托勒米他就占领了那个埃及的地方。所以当你看的时候，你发觉最直接影响犹太人的当然就是那个西流古以及这个多利买，对不对？因为一个是占领那个巴勒斯坦，一个是占领那个埃及的地方，而且你以后发觉其实也是这两个人一直在控制整个当时的世界，虽然他四个将军将亚历山大的地盘的将他瓜分，但是其实前面那两个不久就给这后面那两个就将他吞掉，根本他们就只是称霸一段很短的时期而已，以后就是这个北边跟南边的事情。所以当你如果你对圣经有点认识的话，你会发觉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一个北方王一个南方王，如果你有印象的话你就晓得，就是讲到他们两个王朝里面的事情，就是他们之间怎么去争权的事情。当然如果你看的时候你看到那个 南方王的时候，你就晓得这是道理多利买王朝，然后那个北方王的时候就讲到那个西流古的王朝，这是东西。如果你看的时候下面你看到人物那栏，你会看到首先是一个多利买一世多利买二世多利买五世，你可以看到首先就是那个南部控制整个巴勒斯坦，然后下去你会看到那个安提亚古第三世安提亚古第四世，这是都是那个北方王的称霸那个时期。所以虽然他们还是有这样分法，但是巴勒斯坦就是有一段时期是受一个南方的统治，然后一段时期受那个北方的统治，是这样子的。我们来稍微提一下犹太人在那个多利买王朝统治底下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因为亚历山大他出来以后，他有一个非常一个远见，他很希望能够将当时整个世界能够希腊化 Hellenized， 他很希望他们能够这样做。所以结果呢，他就首先建立这个 Alexandria 这个城，而且他也强迫很多地方的人都一定要学那个希腊文，所以他已经开始了一点这样的工作。当他死以后，这个多利买一世也是非常注重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他也继续亚历山大这方面没有完成的事情，他继续推行这个 Hellenized 的那个 culture。 他也派了不少的那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或者是从巴勒斯坦到那个亚历山大去，在那边开始他们的这个新的社会，也容许他们保有他们的社会宗教各方面的那个机构。你可以看到他还有就派3万的犹太人来在全国里面担任一些重要的职务，所以在这个时期犹太人是享受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对待。甚至你可以看到他后来的结论，他那个王多利买二世的时候曾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他为了当时的犹太人已经开始慢慢希腊化，他们已经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忘记他们本来的希伯来文，所以为了他们的需要，他就命令 有人将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就为了方便他们学。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会发觉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所用的旧约的圣经就是这本的71本，直接影响当时耶稣时代的那当时的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时候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晓得你有没有发觉，很多时候新约圣经里面讲这是应验的旧约里面什么人所讲的话的时候，或者你当你看那个串注圣经的时候，你比对一下旧约的圣经跟新约里面那个引用的时候，你发觉不一样，有没有注意过？如果你发觉有些 不一样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他所引用的就不是原来那个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所引用的就是那个希腊文的71本。所以你可以看见第一个世纪里面新约的作者他们写他们的著作的时候，他们引用到旧约的时候，他们都是引用希腊文那个译本，就不是那个旧约的希伯来文。这可以看见那个71本对于犹太人那个整个社会或者宗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啊，就是在这个多利买二世的时候啊所做成的一件事情。这本圣经称为71本，是圣经的第一个译本，有历史以来的第一个译本啊。称为71本是因为当时有人的一个传说，就是说他们是72个人或者70个人一同来一个 group project 啊，甚至有人传说是在70天以内将那个这本圣经全本的新约圣经将它翻译过来，所以称为71本。但是这些传说都是没有很大的根据，70个人大概是可能，但是是不是能够70天能够翻译，这是没有根据的。Anyway， 就是当时很多的传说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谈到一个人，就是多利买五世，就是将整个政权从南部转到北部的那个人，我们就稍微提他一下，就是让大家晓得当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But as a whole 来说，犹太人在这个多利买王朝里面，他们享受个非常好的对待。你可以看到这南方王对他们非常优待，而且他们享受相当大的一个自由。但是当了政权改变以后，这样的好的对待就慢慢就改变。打败那个多利买武士的就是安提阿古第三世 Antiochus the Third，或者是有人他自己也称他自己 Antiochus the Great。 他起来的时候，他也对犹太人是相当的不错，也给他们在国家里面占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也给他们这个公民的对待都是很好的一些对待。但是很可惜，在一次他跟罗马人的战争里面他打败，这次打败就造成这个安提库斯的 third 一个很大的一个款项要罚他，一共要罚12年之久。钱从哪里来？就从他自己那些属土里面的人而来。所以他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对那个犹太人就要拿一个很重的税务。他这样改变以后不久，那个安提库斯的 third 他就死了。他后来就给这个安提库斯的 4th 啊来接任啊。这个人就很重要，因为你会发觉他影响犹太人是相当的厉害。当他起来的时候，当然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继续付起那十二年的债务，对罗马人那个义务的问题还要需要，所以他税务方面是不能减少。但是越来越对犹太人不好的事情就是，他希望能够更积极的推行那个宗教希腊化，所以他就开始来在耶路撒冷，他就开始干涉在那个宗教方面。本来这个并不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你过去你可以看到亚历山大跟多利买王朝的时候对犹太人是非常的厚待，但是这个时候就开始很大的改变，连那个宗教的事物都开始干涉到里面去。他立了一个人叫做 Jason 的来做当时的大祭司，但虽然他是一个犹太的领袖，但是他并不是立位支派的人。 所以他变成立了一个平民，或者说这个名字对不对，不晓得，就是说一个普通人，不是一个神所分别的支派里面的人来做大祭司。如果你对圣经有点认识的话，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大祭司一定出自利未支派，而且是亚伦的后人才可以当大祭司。所以他立了一个普通犹太领袖，这个是完全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在 handout 里面我提到，因为这个 Jason 是亲希腊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做这个行动完全是希望能够推行希腊化，宗教希腊化，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时有一帮非常近前的犹太人叫 Hasidim、啊、或者你也少我也听过，现在在那个犹太人的那个 community 里面，你少有没有听过一个 Hasidic Jews，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称？ Hasid 就是那个 faithful 的意思、Hasidim 就是同一个根源而来，就是他们是非常 faithful to the Lord， 非常 faithful to the law of Moses。 所以他们这群人，他们了解大祭司一定是从利未支派亚伦的后人而来的，所以立一个非利未支派的人做大祭司是不对的，所以他们是反对。但是很可惜，这个 Antichrist the Fourth 他也怀疑这个 Jason 对他不忠。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也是也不是一个亚伦的后人，叫做万里老啊，就是有一些人的翻译，他就开始来用钱来买这个大祭司的职位，他就给那个 Antichrist the Fourth一大笔的钱，就希望能够买到这个大祭司的职位，结果他成功了，他就当了大祭司。当然在这个 Jason 跟这个曼尼老之中间就有很多的那个争执，是因为这个权位的问题啊。你可以看到从那个名字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人至少他就不是一个犹太文化的深厚的一个人。你看到这个 EUS 这样的 spelling 的名字，这个已经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一定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亲希腊的人，连他父母都是一个亲希腊的文希腊的一些人。但是很可惜他也用钱了买到这个地位，结果他当了大祭司以后，他没有好好的当好，他竟然公然的偷了那个圣殿里面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犹太人是当然是对他的非常的不尊敬，而且引起一场的那个动乱。就在这个时候，刚刚那个 Antichrist the Fourth 他曾经出征到埃及去，这个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传来一个 rumor， 就说那个 Antichrist the Fourth 在战场里面就死了。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已经开始在动乱，忽然听到一个这样的 rumor， 就是说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来做一点事情来推翻这个 Jason， 也可以推翻这个万里老。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个耶路撒冷就开始一个很大的动乱。但是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 rumor 而已，并不是真的。所以当这个消息传到战场里面去的时候，这个 Antichrist the Fourth 就很生气，当然他就马上从埃及就回到耶路撒冷，他认定这个事情的发生的经过一定是 Hasidic Jews 或者那个 Hasidim， 这是近前派的人。所以他起来的时候，他就马上他就杀了不少这是近前派的犹太人，而且兼顾那个万里老的地位，因为他给的钱多嘛啊，所以要兼顾他的地位，一定要兼顾他，因为他是这个 promise， 他那个钱是很大的，而且是每年给他的。所以如果你是 Antichrist the Fourth 的话，你也大概也想到那个大概那个万里老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 Jason 他给的钱虽然有给钱，但是那个数目是向下无法可以比的，所以他就要兼顾那个万里老。好了，当他进到耶路撒冷以后，杀了这些金钱的犹太人以外，他还想到那个对罗马人那个义务的问题啊，他就这样一些不少的犹太人，在 handout 里面讲到是10万人，叫他卖为奴，用那些钱来付那个罚款。而且在当时他开始慢慢的改变他对犹太人那个态度，在起初的时候他还容许犹太人 还保有他们那个宗教的生活。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改变，他改变，他将犹太人所有一切的守律法的事情完全废除，不许他们守安息日，不可以献祭，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的话，你就有死路一条，就是死。所以如果你对那个旧约的圣经你有一点的认识的话，你会看到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也提到那个七十个七的预言。他不是说那个王起来，他首先会给他们有这个宗教的生活，但是后来忽然的改变，一气之半他改变了，就废除他们那个宗教的生活，就是直到预言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改变了。而且在同一年的十二月，他做了一件更不好的事，更引起那个犹太人的不满的，就是他将一个希腊的神塞乌斯丢失的神像搬到圣殿里面去安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引起那个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的不满。十日以后，就是十二月的二十五号啊，就是我们今天圣诞节传递神的圣诞节的那一天，他更在那个祭坛里面献一头猪啊，这个是更糟糕的事情。在一个圣殿里面将那个祭坛放在上面，已经是违反摩西的律法，但是在这个祭坛上面只能够献一些洁净的一些祭牲，猪是其中不洁净的一种。所以这个是完全违反这个摩西律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犹太人就认为这件事情是圣殿就被污秽 defiled, the temple is defiled, 所以不可以在它上面再献祭，不可以再在上面 来 做宗教的仪式 until the temple is cleansed。 这件事情的发生它的预言是一部分预言在这个安提阿古里面，但是以后也发生在将来这个敌基督的身上。那你发觉耶稣在那个橄榄上上面说讲到他回来的时候，那个预言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过，就是说那个耶稣说那行毁坏者的要坐在圣地上面，然后他有个大的括号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有没有注意过这一点啊？其实这里是讲到一部分预言在那个 Antichrist Fourth, 但是另外一部分还要预言在将来那个敌基督的身上，他将圣殿毁坏了。所以犹太人他在那这个时候他非常遇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这个 Antichrist IV 一直要推行这个希腊宗教化，所以他有一天他派了一个军官到了一个小城叫马丁城里面 Madin M-A-D-I-N 这个城里面，他要将一个神像按在这个城里面，要求人一定要向这个神像来献祭。当时在马丁城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马提亚，这马提亚是一个年老的人，是个非常有名望的人，是个非常敬虔的一个犹太人，而且是大祭司祭司的下属里面的人。当他去到这个城里面去的时候，碰巧他就碰到这个叙利亚派来的那个军官要立这个神像。当时那个军官就为了要教那些百姓能够肯向这个像来献祭，他就拿着就抓着这个马提亚，他说祭司啊，如果你肯献祭的话，这些人都一定肯献祭，所以他先抓住他。但是马提亚他公众的来宣告他的宣言，他说就是这个城里面所有的人他们都愿意向这个神像来献祭，我跟我的儿子我都不愿意，我临死都不一定不愿意向这个像来献祭。他一共有五个儿子。他讲完这个宣言以后，不晓得为什么还有一个人，他一个犹太人，他竟然像愿意跑到这个神像里面前来献祭。结果这个马提亚就很生气，他看见这个很生气，他就大叫一声就跑到前面去，就抓着那个人手起刀落，这个人就死了。他五个儿子他看见这情形的时候，就马上就响应他父亲的行动，就杀了那个叙利亚的军官。所以因为这个行动就开始了所谓这个 Maccabean Revolt, 马加比的起义。因为他们要直接对那个政权来做个挑战，所以他们就离开这个马丁城，就去了一个地方叫 Machada, 我不知道大家 familiar with this term or not,叫 Machada, 这个意思就是那个 fortress 的意思，就是在 犹大地的南部的一个地方，是一个 fortress，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他们那个 Maccabean revolt。 但是我刚才讲过，马提亚已经很老，所以他出来 revolt 以后不久他就病死在 军营里面。好像看起来这个 revolt 没有什么结果，因为马提亚就死了。但是人就马上想到他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是非常精灵有为的人，都是非常英勇的一些的青年人，他们就马上想到先请他第三个儿子犹大出来做他们领袖。人称这个人称为马加比 Maccabee， 意思是这个 hammer 的意思，一个铁锤的意思，表示他是非常有能力的，非常有非常 powerful 这个人。所以他出来以后他就带领这个犹太人继续他这个那个反叛那个北方王的一个行动。这个人除了他非常英武以外，他还是非常，他是对于事情料事如神。好几次在跟这个叙利亚人打仗的经过的里面，这叙利亚人他从很多路来将他包回，将他包抄，希望将他们所有的退路都封锁了，但结果他们都没有成功过。好像每一次他们的计谋都给那个犹大都看透了，所以每一次在他们有什么行动以前，他已经在从别的地方已经退走了。最妙的一次，那个希腊人以为他们在那个伯塞大城里面，在犹大地方在加利利的一个伯塞大城里面，他以为犹太人是在那个军营里面，所以他们就分很多路的军队来将这个军营来包围。结果进到城里面去的，进到军营里面去的，就发觉犹太人都跑光了。他们以为他们是怕战，所以就逃了。但是当他们进到军营里面去的不久以后，你发觉那些犹太的军队就从后面就进到他们，在他们后面的，结果就将他们打败。所以这个犹大他们对于那个军事的事情，他很清楚。所以好几次这些这样打败那个叙利亚的军官。最重要的在这个犹大的圣品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164年那一年12月25号，他将犹太人将那个叙利亚人打败以后，他重新再恢复这个圣殿。在12月25号那一天，他重新洁净圣殿，在耶稣的时代称为修殿节，今天我们称为 Hanukkah， 那天就是那个就是这一天。Hanukkah 的意思其实是一个 Aramaic 的字，一个亚兰文的字，就是 dedication 的意思。所以在那天他重新将圣殿来奉献。所以换言之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也守他们的 Hanukkah， 每一年都发觉，就是因为有这个 tradition 在里面。一直将那个犹大跟这个 Antichrist IV 一直这样拉锯下去，在他收复圣殿以后，安提阿古他在一场的战争里面受到挫败，他也对犹太人那个战事方面也是非常的不顺利，所以结果他在一次的圣兵当中他刺也气死了，所以在163年的时候他就死了。但是很可惜，虽然死以后还没有将那个叙利亚人能够完全平复过来。161年，犹大也在那个打仗当中，他也自己阵亡。这场战争非常非常厉害，连那个犹大的一个弟弟叫以利亚撒是第四，他是排第三，犹大是排第三，还有一个弟弟第四叫以利亚撒，也是在那个场战争里面也死掉了。所以非常非常非常那个厉害的一个战争。到犹大阵亡的时候，他手下只能带着800的人 ，800 people to fight against the Syrian army， 所以这个是根本没有话可以打的。所以他在这场战争当中，他就打败了。当犹大死以后，犹大人还是觉得我们这样是不行，我们一定要继续要反抗到底。结果他就选择那个一个犹大的弟弟，那个老五，约拿单出来当他们领袖。因为约拿单素来给人称为智多星，所以他是计谋是非常非常多的。他出来以后， 除了对军事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以外，他在外交方面也是非常的成功。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他那个那部分的那个第二行的 handout 里面讲到，是他正式担任大祭司的职分，而且兼任那个军事以及宗教的领袖。其实他当大祭司的职任是人送给他的一个职位，他自己本身是祭司家属里面的人，但是人送给他这个大祭司的职位，他也一口答应，他希望能够将这些宗教跟军事都包裹在他的身上。其实这个也说的 extend 这个是不对的，因为祭司不应该干涉这个军事的事情，这是不对的。不过 anyway， 他当时就是以这个需要，他就担任这个两者的职位都在他身上。但是也很可惜，就是过了不久以后，这约拿单也是在战争里面，虽然他是一个居多星，但是他给别人用计谋将他拿去，在一场战争里面给人抓到了，他被杀而死。然后人就立他的第二个哥哥，就是犹大的犹大第三啊，西门是第二的，排第二的，他的哥哥西门来接续他带领犹太人。因为西门他当上领袖以后，最重要的是在142年那一年，他争取到犹大的独立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么多年历史里面，从巴比伦将耶路撒冷打败以后，他们就只是一个犹大的行省而已，他们是受外邦人统治。但是在这个142年这年，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 state。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中间有好几百年，他们是under那个外邦人统治，现在他们至少有一个某一个程度的一种的独立。你可以看到他除了这方面以外，他外教也相当成功，他得到罗马元老院的许可，承认犹大的独立，而且呢，得到元老院对西门以及他的后人那个大祭司终身。那个大祭司的那个职位的认可，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在外交方面他相当的成功。但是很可惜，他有个女士叫托勒密，就野心要将他的那个地位拿走，所以设一个筵席啊，这是鸿门宴，就请他去吃，是在筵席当中就将他杀掉了。他杀掉以后，这个西门的一个儿子叫 John Hyginus， 这个也不是一个很 standard 的 translation， 我是翻译成约翰许干，也就是我是根据一些的书的翻译 John Hyginus， Hyganus Hyginus Hyganus， 他听到那个巴巴被杀的消息，就马上赶到耶路撒冷去，受人民的拥戴，他做王。但是当他做王以后，他就开始了这个，其实这个还是 Maccabee 的 revolt 的时期，不过就是说他们开始有这个王的那个 system， 所以这个 Hasmonean period， 哈斯莫王朝 ，Hasmonean H A S M O N I A N H A S M O N I A N Hasmonean period。当他开始当领袖以后，他非常注重在军事方面的那个发展，所以常年都在外面带领军队。我们刚才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记得罗马的元老院承认西门以及他的后人终身的大祭司的身份，对不对？所以他应该很注重的应该是那个宗教的事物，但是结果他没有 fulfill 这方面的那个 responsibility， 他长期都在外面在做军事方面的事情，所以引起在那个他们内部一些金钱派的犹太人的不满。他们跟他讨论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喜欢你这样子，但是那个John Hyginus他说没办法，我一定要将我的注意力放在那个军事方面。所以结果的意见不合，在意见不合以后，那些金钱派的说好，我们就退出你们这伙，我们自组一组叫做哈西点，就是哈斯丁，刚才我提到那个金钱派犹太人的哈斯丁，这一派的人就是以后新约里面那个法利赛人的前身啊。这个意思是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 他们的前身。但是亲近那个 John Hikeness 的这一群人，都是那些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有钱的人，所以都是这都是巨族，所以他们在新约时代，他们就变成是撒杜盖人，都是就是他们。明天我们就会谈到他们的事情。John Hikeness 还有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就是他将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上面那个圣殿将它毁掉。明天我们稍微也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承认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权威，他们认为他们有自己的 tradition， 所以他们在基利新的山上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圣殿，有他们的 tradition， 有他们的 Torah， 就是他们的 law， 就完全跟这个耶路撒冷那个 tradition 完全是分开的。这个时候那个 John Hikeness 就将他们打败，而且将那个圣殿毁灭了，所以造成是其中一个原因，造成为什么耶稣的时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素来没有来往啊。如果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的时候，里面不是谈到说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素来没有来往，这其中一个原因，不是全部，但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个约翰许干就是 John Hikeness 死以后，就轮到这个 Aristobulus 第一世，如果你喜欢他的英文的话 ，Aristobulus， Aristobulus， 他出来以后，这个人是非常的残暴。你可以看到在黑道里面讲到，他杀死自己同胞的兄弟，而且活活的饿死他自己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同胞兄弟，自己的亲生母亲，竟然这样的对待。但是他唯一的成就就是他征服加利利，重新加入成为那个以色列人的领土，这是他的成就。他死以后，就到那个亚历山大詹尼斯 Alexander Janus， Janus spelling J A N N E U S， J A N N E U S。他出来以后，他娶了他哥哥的寡妇为妻，所以引起那个法利赛人的不满。所以他为了巩固他自己，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借助那个撒都盖人的势力来对抗他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犹大就发生内战有六年的时间啊。他死了以后，他的母亲叫做Alexandra Salome， Alexa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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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ome SALOME S-A-L-O-M-E， 他的妈妈来掌管。但是这个妈妈是跟那个法利赛人好了，所以跟前面那个领袖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不少的撒都盖人被赶走，也有不少的被杀，而且他很不聪明的将两个儿子来分配。他有两个儿子，就是 John Hikeness the second， 还有这个亚历多布第二，Aristobulus the second， 还有这个 John Hikeness the second， 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本来说，就是那个 Aristobulus 是比较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却没有好好用他，所以变成这两个兄弟之间就产生这个内讧的事情，再一次发生这个内战的问题。当然你看到这个没有才干的一直都打败他，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但是他走到那个以东的地方啊，以东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稍微看看这个地图。以东就是在这个地方，大概在这一带的地方。这个地图我们以后还是会用，在这一带就是以东的地方。他在以东的地方呢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安提帕，安提婆 Antipas A-N-T-I-P-A-T-E-R Antipas。 这个人是一个投机分子，当时他已经有相当的势力，他就答应这个 John Hikeness the second， 他说好，我愿意用我的势力来扶助你得到这个势力。所以他就利用这个 John Hikeness the second 作为他的傀儡啊，来兼顾他自己的势力。所以那个变成是在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内战，是那个 John Hikeness 有这个力量跟他的弟弟来对抗，是有原因，是因为有人在他背后 back up 他。在这一段时期， 那个罗马开始那个力量就开始熊大起来。在63年那一年，罗马一个非常出名的将军叫做庞培，中文翻译是庞贝，他就打到耶路撒冷来。这个人他也非常不注重犹太人的宗教的传统，也没有注重到他们的事情，他一打到耶路撒冷就进圣殿，而且进到至圣所去。这个如果你了解摩西律法的话，你就了解只有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就是赎罪日那天才可以进去。他竟然要进到那个至圣所去，但是他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将他拦阻，因为他一直打进来的，根本没有办法抵抗他。那个庞培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他也有一个很 curious 的问题在他心里面，他认为为什么也是一冲就冲到里面去，结果他发觉他很失望。耶利晓得，只在原来那个所罗门的圣殿里面，这个至圣所里面只有那个约柜在里面。当你在这个时候，约柜已经失落了，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所以他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的话，就失控了。他很失望，他觉得很奇怪。到现在，我想到他大概还不晓得到底为什么犹太人能够这么死守着他们的律法，那么这么对他们的神敬重，他到底是不了解为什么。但是 anyway 就是在那个63年。这个犹大的独立又再次失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从142到63中间只是大概10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享受这个独立，现在已经再没有了。所以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是 under 这个 Roman control， 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时代。当他打到这里以后，留在耶路撒冷那个 Aristobulus the second， 就是那个弟，就给那个 Pompey。就抓去送到罗马去，在那边要罚他这样子。留下来的就是那个 John Huygens the second。 那我们刚才讲过这个 Antipas 这个人， Antipas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会把握机会的一个人。当那个 Pompey 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晓得这个人是有势力的，所以他非常用功来巴结这个人，奉承他。所以Pompey 就给他一个罗马第一等公民的那个对待，而且还立他做当地的犹大撒玛利亚加利利三省的省长，就等于说是在那个行政方面军事方面他变成是一个强人。那个 John Huygens 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一个大祭司而已，并没有实际的权力的。当这个 Antipas 他做了这个省长以后，他也开始建立他自己的势力，他立了他第二个儿子，就是希律的这个希律就是耶稣出生时代那个希律 Herod the Great。 他立他的儿子为加利利的省长，而且不久以后他也受到那个罗马人的委派，成为犹太人的王这个是一件非常 ridiculous 的事情，但是是因为这个 Herod the Great 跟他爸爸完全一样，很会用把握机会来把握罗马人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在那个 Herod the Great 的时候他曾经帮助过那个 Julius Caesar， 因为曾经有人暗杀他的时候，他帮助这个 Julius Caesar， 所以 Julius Caesar 对他很好，就要给他 很好的地位。好了，当 Julius Caesar 给人暗杀以后他就去奉行那两个暗杀朱利西撒的两个人，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巩固自己的势力。所以后来当那个乱的光景的局面都过去以后当那个该撒亚古四度，就是耶稣出生时代那个君王出来的时候，他也开始奉承那个人。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会投机的一个人他成为一个犹太人的王。他出来以后，他晓得他一定除了要讨好罗马以外，他也需要讨好那个犹太人。他晓得他成为犹太人的王的话，他必须要讨好他们，所以他做了三件的事情来讨好犹太人。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杀死那个 Maccabee 里面那些那党的人，所有的剩下的人都杀死，还有杀了一大部分的撒都盖人，就是说那些贵族的人、贵族的人，他们都杀死了。 然后他的开始对那个法利赛人非常好，那所以对于这个宗教方面，犹太人都觉得很好过，因为现在他们有重新有机会可以再恢复他们的那个宗教的生活。第二，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娶了一个哈斯丁的女儿做他的妻子。那这个希律他非常好色，他妻子很多，或者妻妾很多，其中一个他最爱的妻子就是那个哈斯丁里面的一个女儿，就是Marianne，他娶她 做他的太太，非常爱她。但是很可惜，这个人也是非常妒忌，他后来认为这个 Marianne 对他不忠，他就将他杀死。死了以后，他为了对他表示他我还是爱他的，他为了立了一个 tomb 在耶路撒冷来纪念他。他一生立了三个 tomb， 一个是杀他儿子以后他觉得他忏悔了，他为他儿子立了一个 tomb， 这个是 Marianne 其中一个。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人啊，那个心思是非常的奇怪的一个人。第三件事情，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他觉得所罗波伯的巴伯的圣殿是一个不漂亮的圣殿，所以他重新在建造这个圣殿啊。所以我刚才讲这个是第三个圣殿，但是犹太人不算这个第三个圣殿，是因为重修而已。他将这个所罗波伯的巴伯的圣殿重新来修理过，做得非常的漂亮。所以你就会了解为什么当耶稣在橄榄山上讲到他将来要来的事情的时候，当时那个引起耶稣谈那段话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些门徒来指给耶稣看的，说看看我们的圣殿，这么漂亮的圣殿，这么荣耀的一个圣殿。而且耶稣说有一天他连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上面啊，就是当时人也以这个圣殿为一个荣耀。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以后，他到了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赶出里面买卖鸽子牛羊的人。他不是对犹太人讲过一段话，他说你们这个圣殿我要三天拆毁，然后三天我要重新再建立起来。犹太人当时的反应怎么样？我们这个殿用46年来建成了，你能够说三天拆毁能够再重新建造吗？所以他们都以这个圣殿为荣，就是因为这个希律为了讨好犹太人才有这样的做法。所以有三件事情他就讨好了，但是很可惜，虽然他这样做还是不能得到犹太人的欢喜，而且本身希律王他根本就轻视犹太人，也轻视他们宗教。他这样做完全是纯粹是为了兼顾他自己的地位而已。到了主前第四年的时候，希律得了一个很重的病，他就死了。他死以后，然后他就任用他的儿子亚基老成为犹大撒玛利亚以图买就是以东，当时称为以图买的一个行政的长官。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那我就让大家能看一下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一些请大家来帮忙来思想一下，从这一段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到底两月中间到底跟新月拉上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在这段事情的经过里面对犹太人的宗教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不可以想一下有什么影响，对他们宗教有什么影响？先从那个他们的圣经想起，刚才我提过的一点啊，将从那个希伯来文换到亚兰文，后来再变成希腊文的，其中经过是这样子，先从希伯来文再到经过那个亚兰文的阶段，才到那个希腊文的阶段啊。对的啊，什么
亚兰文
是 Aramaic， 是一种的 Semitic language， 闪熟的一种语言。其实旧约的圣经一部分也是用亚兰文所写，不过你不晓得就是了，一部分是亚兰文所写的 Aramaic。耶稣时代民间也非常有一部分也非常流行那个讲那个亚兰文的啊。如果你会的话，你就会晓得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不是医好一个是不是埃老，是不是这样，国语是这样讲，是雅鲁还是雅鲁的埃鲁的女儿，是不是那个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大力大古米，有没有注意过大力大古米是一句亚兰文，就是 贵奴吩咐你起来的意思。所以马可他晓得，因为当时的人，他因为他写给那个一些非犹太人，所以没有这个 Semitic language background。他晓得如果他这样讲的话，根本就不晓得他耶稣在讲什么东西，所以他吩咐说，他说贵奴吩咐你起来，就是这样的翻译过出来，让我们晓得。还有在那个，耶稣跟有一次跟那个法利赛人在讨论关于说，从街上回来应不应该洗手吃饭那个问题，有没有记得这个故事？当时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的传统说，我们应该供养父母的，已经做了过耳板，有没有看到这个过耳板这个名词？过耳板也是一个亚兰文，这是 offering 的意思。还有，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讲过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国大尼？这句话也是亚兰文，这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些都是亚兰文。所以马可他写的时候，他晓得他的读者并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有 Semitic background 的人，所以他都解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在耶稣那个时代，民间可能有一部分人也是非常流行用个亚兰文，啊。算是另外一种的语言、yeah, 也应该不算是一种方言。其实你在旧约里面不是看到一个叫亚兰的民族吗？就是他们的语言。因为有一段时期亚兰是非常 dominant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所以这个亚兰的语言就变成是一种的官方的语言。特别在波斯的时代，波斯统治的时代，这个亚兰文就变成这个官方的语言。到耶稣的时候，为什么希腊语言成为当时的官方语言？是因为亚历山大以后的事情。所以在对于犹太人来说，那个宗教方面，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有，想一下耶稣的时代，除了圣殿以外，他们在什么地方敬拜神？会堂。晓得会堂是怎么样来的？在这段时期所发生的。会堂的意思就是Gathering place 的意思，那个 roots 面 to gather 的意思，所以这个聚集的地方。因为当他们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圣殿给那个巴比伦这样毁灭以后，他们就没有这个敬拜的中心，不能再可以说每一年我有三次一定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神，都不可以。而且他们都被掳，他们在分散的各地，他们不能有这样的敬拜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会堂的地方。犹太人的 tradition， 他们认为，以赛亚书第11章13节里面，他讲到，我忘记那个中文怎么翻，他是说 ，I will be a sanctuary to you， for a while。但希伯来文的，我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英文，是一个，他们就根据这些圣经，他们说这个 I will be a sanctuary for to you for a while， 这个就是会堂的产生的经过。就是当时那些圣经的上下文讲，他们分散在国地，然后神就应许他们说，I will be a sanctuary to you for a while。这以西结是第11章，大概是13节，大概是这样。所以他们 tradition， 他们相信这个是他们的根源，有这个会堂的产生。然后，对于以色列那个宗教那个思想来说，你觉得他们会对于神经历这么多的事情，他们想一下，他们会对神的观感会怎么样啊？比方说，如果这些事情是你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对神怎么有什么反应？你会对神怀疑吗？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会怀疑吗？会。你会问神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破坏越来越多，但是那个问题，你说你会问神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的话，啊？
你在什么时候救赎？
你在什么救赎 ？OK， 伯姐呢？想一下亚伯拉罕的约，想一下神对亚伯拉罕的约，你会问什么问题？你对我们祖先亚伯拉罕的约在哪里？你的应许在哪里？到底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如果你是真的神，有慈爱的神，为什么你让我们遭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很自然的吗？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跟我们都没有分别， 如果我们是他的话，我们都会问神这些问题，到底你的应许在哪里，你是不是信实的神。所以对他们整个宗教来说，他们对于神的观念很不一样，他们还是一个 question 在那个时代。好，另外就是在那个民间方面，对他们来说，你发觉有什么影响没有？现在他们都分散在各地，如果他们要重新组织他们的那个整个社会的架构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像他们以前大卫的时代、所罗门时代这样的社会的架构呢？绝对不可能，对不对？好了，怎么处理他们民间的事情？如果在民间他们发生有冲突、有争执，谁来处理这些问题呢？这对他们整个社会的结构很重要的事情，到底谁来处理这些问题啊？比方说我跟我的邻居吵架，因为他偷了我的一只羊，那么谁来衡量谁对还是不对的？没有人晓得，现在已经没有人来可以管了，因为大家都分散了，谁来管你？谁可以管你？谁有这个权柄可以说我就来管你这件事情，说谁对谁不对？谁可以管你啊？想一下，在新约的时代，如果有这样的有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的时代，他们会怎么样去为怎么样处理？啊？他们会怎么样处理？啊？听不到？谁有这个权柄？那我举个例子来说，不是有一些人他们抓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到一个妇人。他们带到耶稣那里去，对不对？为什么带到耶稣那里去？当然试探他的，这个是最对。为什么他要带到耶稣那里去？啊？
试探耶稣。
试探他。看看他的意见怎么样？
想要害他。
OK。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他是拉比，就是说他有权柄，对不对？等于这样说，对，当时。他们就认为有一些人是有这个权柄，他们了解律法的来管理这些事情。这些人是谁？就是对，一定是 Rabbi 或者是那些 Pharisees 和 Sadducees 或者是 Scribes 文士，这些人都是这些人。所以当你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明天我们就会提到，这些人组织起来就等于一个机构，在以色列整个社会的架构里面，这个称为共会Sanhedrin。 所以对整个社会的结构来说，共会是这个时候产生的，或者说在两个中间的时期产生，不是在耶稣的时代才产生，是在旧约的结束，在新约开始以前的一段时间产生的，成为他们整个社会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明天我会给你一个 chart， 你就看到这个共会怎么重要化。哦，这个是罗马人的，完全是罗马人的军官的名称，跟他们整个社会架构完全没关系，是完全罗马人的。他们也有，不过但是如果处理民间的是好像这个 legal matter， 就只有这些人来处理，啊，就是共会来处理，或者是 local 的是 elders， 明天我们提到什么是 elders， 来处理这些问题。罗马的官吏当然有这个权利，但是罗马人晓得犹太人有他们的 tradition， 他们有他们的宗教，他们不能将罗马人那一套来 impose 在他们当中，所以他给他们有个限度的自由来管理他们宗教法律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些人抓着耶稣，为什么他不能将耶稣处死？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柄，他们要送到比拉多那里去，是利用了罗马人的权力杀死耶稣，他们没有这个权柄，但是他们那个权力是非常 limited， 处理他们民间的事情而已。所以这个公会的产生，对于以色列人整个社会的架构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也可以这样说，那个旧约的圣经也是根据一个 process， 经过这个公会，那个大议会，这个 Greek Synagogue， Beit Din Hagadol 这个是希伯来文，这个大公会的来那个鉴察过以后，来才变成我们现在的有了教会的重点是，那个 first idea 是从他们而来的。犹太人传说这个大公会是以希腊所开始的，他是第一任的主席，然后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这个公会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在宗教方面，我们刚才忘了一点，就是那个旧约圣经的那个形成的经过，就是对犹太人的那个整个宗教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来想一下，怎么将这些东西连在耶稣出生。我觉得有几方面我们就是试想一下。第一，圣经里面说实际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来到世间，借童贞女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有没有？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时候满足，怎么满足法呢？第一，当时在政治以及在地理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候。为什么神一定要选这个时候，不选别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罗马完全控制了当时的那个世界。我们不中国人不是有一句奸猾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吗？这个意思就是当时他们真的有这样的情形，在地理上在政治上罗马就是一个中心，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神选这个时候让耶稣出生。第二，对于那个文化语言方面来说，当时大家通用一个 official language 就是 Greek， 所以对于那个耶稣那个降生那个好消息就没有这个 language barrier。 这个消息要传出去的话，大家都懂。第三，在人心方面，犹太人他们非常盼望他们的弥赛亚的来临，特别经过这么 一连串的受外邦人统治底下，他们失去他们宗教的自由，社会生活的自由，他们非常盼望有位弥赛亚的来临。这弥赛亚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能够带领他们去打败罗马人的，所以他们一直所盼望的。所以神选这个时候，因为大家心里面空虚的时候，这个是最需要这个弥赛亚的来临。但是很可惜，当然今天大部分犹太人还是不承认这个就是他们的弥赛亚，除了 Messianic Jews 还有那个 Converted Jews 以外，他们大部分都不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的那个弥赛亚。对于一些外邦人来说，非犹太人来说，神选这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要。因为虽然罗马能够统治当时的世界，但是人的心是空虚，希腊的文化带给人只是心灵里面的空虚，它带给人这个文艺方面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里面那个腐败是带给人心的空虚。人心里面是期望一些东西，并不是那个希腊文化或者是罗马的文化，罗马的政权能给他们的。所以当时在人心里面，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有这个需要，有些东西填满他们的心。所以当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神选这个时候是非常智慧的一个选择，并不是说神偏偏要选这个，因为刚刚好那个公元前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所以应该耶稣要出生，并不是那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好，神预备好这个时间，人心、文化、地理、政治各方面都预备好。所以当你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虽然我们今天有所谓 BC 跟 AD 的分别，我们说是主前跟主后的分别，但是你看看的时候，你发觉耶稣出生的时候应该是主前第四年，因为希律死的时候是第四年了，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出生了。也许耶稣出生的时候应该是在主前第五年第六年也说不定，因为当希律死的时候，耶稣差不多已经在两岁以内的一个小孩子，已经不是一个婴孩。所以我们虽然这个 BC 跟 AD 的分别是因为主要是纪念那个耶稣来临的一个记号而已，并不是真的耶稣说在公元的 0 那一年或者 1 BC 或者 1 AD 那年，并不是这个，并不是那方面的。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两个中间里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刚才我们提到他心里面那个问题，虽然他们一直都还在讨论为什么神让他们这样，但是自从被掳以后，他们学到了功课，他们觉得是他们的错， 他们违背了摩西律法，以致他们造一件事情。虽然他们不了解神为什么不显出他慈爱的一面，但是他们对于律法但是非常的守，对于律法就崇高的一个地步是过去都没有的。过去在摩西的时代，律法就好像是一个规条化的，后来到那个先知的时代，那个律法是那个道德化的。你看到在先知书里面，一些先知一直骂他们，就是那个道德的事情，他们怎么道德不好，不怎么道德化的。后来在两月中间的时候，那个律法是个希腊化的，但是到耶稣的时代，耶稣很强调还是回到那个道德化。你们看，有没有看到耶稣常骂他们是个道德方面的事情？所以律法并不是单单是规条而已，还有就是他们是非常注重的道德方面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晓得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他们虽然在那个时代大概也没有办法可以晓得神为什么让他们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为什么让他们不会有他的慈爱，但是他们对于律法他们是非常的死守。到以后他们也不愿意再犯罪，在偶像方面的得罪神。虽然今天有不少的犹太人在美国已经没有他们宗教的信仰，但是一般来说还是大部分还是对他们的宗教是非常的守的。这一点是神给他们一点的教训以后，他们才学到这个功课。我想我们应该要停在这个地方。明天我们会谈到这个他们整个社会的那个结构跟宗教的结构的问题，还有提到犹太人的阶级的问题，这些东西怎么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发生影响，而且让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为什么耶稣跟这些众派的人有这么冲突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主啊，我们看到在这两月中间的时间，虽然碰到不少的事情，好像看起来事情很乱，但是主啊，我们晓得你是坐作为王，你并没有放弃你的选民，你也并没有放弃这个世界里面的事情，在外邦当中你永远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你彰显你自己就是那个掌管人类历史的神，你掌管人类历史，以至你选择一个时候，你让你自己的所选立的基督弥赛亚来到这个世间来救我们人类。当我们想到你自己的信实的时候，想到你是在创世纪里面你应许这个弥赛亚的来临的时候，我们想到你自己的信实，因为并没有因为年代的过去你忘记你自己的应许，你仍然成就你自己的应许，你的信实永远不会改变。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晓得你的启示比旧的时代更多，我们晓得我们的福气是更大，让我们晓得我们怎么样去敬畏你自己，能够晓得怎么样去侍奉你自己。请你让我们看到你的信实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多的愿意来跟随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